家是庆贺呀，还是很恭维的曾国藩呢。但是隔没有多少天，这几个将军来了一封，来了给皇帝有一封信，就是请求皇帝要赶快派着曾国藩回来。说什么呢？说有这么多的军队我们镇不住，一定要请这个大帅请曾国藩回来才可以。哎呀，皇帝一看，哎呀，不得了，这要军队造反也是麻烦了，哎呀，派曾国藩回去了。我看曾国藩这个人呢，没有造反的意思。你没有这个意思，是你自己的心情，别人会疑惑呀，疑惑这件事，所以就是有问题呀。这凡夫的世界是这样的，也有的有功劳的人呢，他功劳大了呀，他看皇帝不顺眼呢，就取而代之，这也是很现，很也是历史上有这种事情的。这就是和佛法之不同，佛法有般若波罗蜜呀，我做了很多的功德呀，都是不可得的，都是毕竟空的，和没有做功德一样。所以没有这个出世间的这个功德和社会上的凡夫的世界不同，没有这件事，和凡夫不同。所以这也看出来啊，佛法的高明啊，高明在这里呀、啊。那么我们从这里呀、啊，我们也应该呀、啊，我们佛教的团体呀、啊，我们佛教连我们出家人都在内呀、啊，我们在佛法里面学习，你一定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把内心里贪嗔痴解决了，一定要做这件事。你不做这件事，你内心里面贪嗔痴，终究有一天他要伤害你，他要伤害你的呀。你不解决这个问题，它就是个问题。我说一个什么呢，我们姑且这样说哈，我们学习佛法啊，我们会生欢喜心啊，知道啊这个善恶果报的问题，那么我尽量的修习善法，我不要做恶法。但是你心里面还有贪嗔痴在的时候，你要欢喜做善的时候，这个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，将来你呀、啊、你要不升到天上，你就在人间可能一个大富贵有权力的人，自然是这样的。这个社会上事情啊，你心静下来看，这个世界上谁来做王，就是谁福德大谁的智慧高，就是那个人做王，就是那你从他们在那争的时候就看出来，谁最后胜利，就是那个人福德大智慧高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我们说是为什么他的福德大智慧高，就是他有栽培，他有栽培。我们佛教徒知道这个因果关系，我们努力的修学善法，努力修学善法，你修的功德多了，将来就是这样子嘛，就你有可能你会做国王了哈，你可能做一个很有权力的人，一定是这样子嘛。但是你没有学习般若波罗蜜啊，你内心里面的贪嗔痴这个时候就不得了啊，随时这个贪嗔痴一出来就会造罪啊，当然也可能做功德，但是有可能会造罪的呀。你造了罪的时候啊，你的罪不得了啊，因为你要下一个命令啊，很广大的这个地区里面都要听你的命令的。你做的对，你的功德很大；做错了，你的罪过也很大。这样子将来就要受果报的呀，又有问题啊。要是我们学习佛法的时候啊，我们不但是做功德，我们也做学习般若波罗蜜，把贪嗔痴取消了，取消了，我们功德很大很大的时候，光是有功德而没有罪过，你看要多好。所以说般若波罗蜜佛教徒应该要学习，应该要学习，你不可以不学习。这一位提出一个问题哈，该如何研究经典？立呀、啊，中观论、大智度论等啊，大智论才易入门深入，却不会卡碎，不会打卡碎哈。啊，该如何研究经典？啊，他这举一个例哈，说是怎么样研究中观论和大智度论啊等。 天这个研究，你说研究啊，那当然就是读这本书了啊，就找参考书。是一方面读《中观论》，一方面看参考书，就这样研究嘛，哈，是这样的。但《中观论》呢，我刚才举出的是两种，啊，就是家乡大师的《中观论述》，这个一在印顺老法师的讲记，啊，是两种。但是现在又有啊，有西藏的藏文的一些参考书又翻译过来，也可以做研究，也可以做研究的。但是大致的论呢，在藏经里面也有注解，但是残缺了，不全。那就是这样研究嘛，哈。这个研究这件事啊，在我们汉文佛教的情形啊，佛学院嘛，哈，初级班、中级班，啊，初级班、高级班，研究所哈，分这么三个，分这么三级。但要学习中观论，研究中观论，可能不是初级班能办得到。啊，高级班也可以呀，啊，也可以听这种课程，啊，讲一讲中观论述也可以。如果说要说研究，应该在研究所。就是初级班三年，高级班三年，六年以后，你专心的研究中观论，应该是这样比较好一点，是好一点。你这上面说呀，说是啊，才艺入门深入，入能够容易入门，能够深入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你要有欢喜心，你对这个法门要有欢喜心。你就能够深入，你也不会打瞌睡。你这上说是要打瞌睡呢，那就是没有兴趣了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不会打瞌睡的，这就可以这么说哈。要有人要加害于我，我要能深入思维无恶无一切法，即可解恶乎？这个事情是那样哈，这个解恶这句话怎么叫做解恶，就是这个地方有问题。如果说是啊，是他就不，你要思维这个深入思维无恶意，他就不加害你了，叫做解恶，这叫做解恶。你的意思是这样的，如果说是啊，你能够深入思维无恶，真能这样思维的时候，他就是加害你，就是没加害，因为没有我可伤害的嘛。舍不可得，善行是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，有什么伤害呢？而那个能伤害者，也是恶不可得，舍得想死不可得。这被伤害的恶不可得，舍得想死不可得，犹如虚空与虚空相似。谁伤害谁呢？那不是结恶了吗？不是度一切苦厄了吗？实在是，所以这个问题是没，等于是没有问题。是的，等于是没有问题哈。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，这个如果你深信诸法无恶的话，也就是深信有因有果，深信一切法有因有果，就深信一切法有缘起，深信这件事，深信这件事，他要加害我，那就给他加害，没有关系嘛，没有关系嘛。这个话有什么意思呢？比如说是我现在欠你呀，100万块钱，我理应该还给你嘛，我欠你钱我应该还的呀。我说我不还，这合道理不合道理？我欠你钱不还，这是赖账不还，合不合道理？ 是不合道理嘛。所以是啊，从缘起的因果的道理说，他要害我，那就给你害，也是可以，没什么。所以从是为无恶意来说，更没有问题嘛。害即使没有害，波若波罗蜜的即非波若波罗蜜，言如波罗不言如波罗蜜即非言如波罗蜜，道理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问题不成问题哈。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你的引力够不够，这是问题。也要是有引力的话，这根本没有问题。所以那样说，这是问题在哪里呢？自己要精进的修行，要努力，要得到引力。得到引力没有关系。得到引力以后，我欠你的一个命债，我就还给你。我再来。再来还是一样吧。这个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不在乎这件事，还你一条命，我很欢喜，我欠你命，我还给你，很欢喜啊，很对不住你啊，很抱歉，我现在在还你，这很好，很快乐的事情啊。然后再来，没什么，心里面也很快乐，不然引力没有成，反正就困难了一点。所以这要积极的努力哈。过午不食啊，如何有利于修行？太瘦的人呢、啊，是否也要奉吃？过午不食啊，怎么能够有利于修行啊？这个事情是那样的啊，你不妨试一试，看这样你是没有过午不食，你过午不食，你试一试过午不食，看看对于修行怎么样，从事实上可以看。另外可以看呢，比如说我们早晨吃一餐，中午还要吃一餐，晚上还要吃一餐，一天吃三餐。一天吃三餐，如果每一餐说是、如果自己做啊，我早晨做一餐，中午做一餐，晚上做一餐，自己做的时候啊，然后我就用功修行，吃了饱饭了以后我就修行啊。如果忽然间是减少一餐的时候啊，你修行的时间就加多了，心里很欢喜嘛，自然是应该欢喜。所以说我三餐都不用做，我要别人做给我吃，别人做也要时间的呀，也是要时间的啊。所以呀、啊，这个少吃一餐呢、啊，修行的时间加多了啊，这些是应该生欢喜心。不要说这样子，有的人日中一食，只吃一餐呢、啊，早晨也不吃，晚上也不吃，中午吃一餐都能过，都能受得了。我为什么只少吃一餐受不了？我这一天吃两餐呢，我还是哎呀，恐怕对我太瘦了，恐怕不行了。所以这个过午不食这件事啊，是佛制定的，佛是大智慧人，他因为这样对于修行有利，所以这样规定的。如果是我叫你过午不食，那你不用听，不要听我的，是佛叫我们那过午不食的，那一定是对的。所以这个是，所以持戒这个问题呀、啊，也还是对佛的信心还有问题。如果对佛有信心的话，那一定是依教奉行，而不敢违背，一定是这样的哈。这是这样，太瘦的人是否也要奉持？太瘦这个事儿啊，那是另有问题。另有问题哈，不是因为呀、啊、晚间不吃所以这个人就瘦，我看不是。也有的人主张吃素就令人瘦，所以不要吃素吃荤，其实不是，吃荤的人也有瘦的，吃素的人也有胖的哈。说是啊，你过午不食，过午不食的人很多啊，他也有胖子也有瘦子，所以这个胖瘦啊和吃晚间不吃饭不是决定有关系的。 近来台湾呢、啊、正流行照所谓临终关怀，许多佛教徒啊，尤其是持名念佛者，持名念佛这个念不用加口，不用加口，是用心念佛，主要是心念佛而不是嘴，所以不用加口，也识别重视临终之助念，助念之功效啊不容否定，但是本来持名念佛就不能代表全面的净土法门，如果过分地强调临终思念助念，而忽略了在世的敬业之良、一心不乱的功夫佛法，似乎因为过分的方便而虚化了，请长老慈悲指示，一正视听。其次，倘要修学的不是净土法门，于临终时当如何地帮助亡者保持其正念？对临终助念这件事是有帮助，这件事是有帮助的啊。这个玉切师的论上说呢，人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下一个果报有几种情形啊，随众或随喜或随意念啊，说是三种情形，就是你的重业，你占了重业，这个重业是令你去受果报的，助念是没有用的，你不能改变它的。那么这个重业或者是善或者是恶，这个人是不需要助念啊，他也可能念佛念的功夫很高，也不需要你助念，他也能往生阿弥陀佛啊，这是重。随众或者习，习呢就是虽然不是众啊，但是他硕硕地做这种功德，那么也就随这件事去受果报了。那么第三种呢，就是他也没有众也没有习，就是遇见什么就是什么，那么这个人助念可以。那么你啊，你助念帮他念佛，那他可能他也随着念佛就往生阿弥陀佛国了。这可见呢、啊，有这三种的其中的一种，用助念的法门对他是有利益的啊，是这样的哈、啊。你的意思呢？过分的强调了这个助念呢、啊？忽略了在世时的敬业之良啊，过分的重视。当然，有的人可能啊，临终能帮助我往生阿弥陀佛，我就不努力的念佛了。那可能是这样的，可能是也是有问题哈、啊。所以也应该呀、啊，虽然是大家发好心呐、啊，临终助念呐、啊，但是你自己不要啊。你不要一味地依靠人家助念，你一定自己努力地念佛，努力地念佛叫他一心不乱，努力地呀、啊，诚恳地回向发愿，愿生阿弥陀佛，要这样子。你这样子把这个净土资粮准备得很好，然后临命终的时候有人来助念也好，没有人助念呢，你也能够往生阿弥陀佛。当然应该是把这件事也应该多多的宣扬啊，也是好。如果完全是靠助念，助念有的时候能助念，有的时候不能助念呢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所以的确是你说的，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。这个其次要修学的不是净土法门呢、啊、于临终的时候当如何的帮助亡者？临终帮助亡者也可以劝他往生阿弥陀佛也好，那不是广念阿弥陀，要是同他说话，劝他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应该是这样的啊。也可以帮助他念佛也好，也是可以。其他法门 其他法门当然有的人呢欢喜念咒啊，或者是诵一部经，或者是就做一些慈善事业。佛教本身的这些法门都没有修啊，我也没有念佛，也没有念经，也不念咒，也不坐禅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愿意做一些慈善的事情。这个人念咒也可以劝他念佛，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也是可以。这个往生阿弥陀佛这件事是非常殊胜的，可是这个多做功德回向往回向净土，也应该一样能生净土，也是可以。好，这个你这问提出的问题啊，是七十八十啊相互间的关系，是的，七十啊。前七识啊的种子在第八识里边，藏在阿赖耶识里边，这个种子现行了才有前七识，这个关系还是很密切的。是这样啊，这个能见所见，能见就是你的识所见的这一切法啊，因所见而有能见啊，这个关系也是很密切，因有所见而有能见。这样在唯识上讲呢，因所见的一切相，所见的一切相也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一切法，这个啊这个所现的相现了的做所缘缘，所以啊前提时的种子也就发现行，才能见所见。好，有见所见，能见见所见，又熏习了这个种名言种子，能见的种子所见的种子都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，这种子又会变出来所见的一切相，又变出来能见的识，所以啊有能见也就有所见，有所见所以也有能见，也还是有很密切的关系。好，因为是果为是，其实因为识也就是果为识，比如我们现在啊我们念佛拜佛啊，或者是坐禅，这念佛拜佛或者坐禅都是因，这个造因的这个识就因为识，但是这个识也就是你前生业力得的果报识，阿赖耶识是果报识啊，前期识是果报识所变现的，是因为识和果位识啊，要某一种业力说有因果的不同，因也有识，果也有识，所以叫做因为识果位识。这个因为识果位识如果详细说也可以哈，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人，我们做了杀盗淫王的罪业，这叫这个时候是因为是，因为是这个时候你是淫，你是淫啊，由这个造这个罪业，淫的果报结束了，这个罪报跑到三恶道去了，跑到三恶道的时候呢还是有识，那就是果位识，果位识的，果位识的时候，因为是不是淫，果位是不是三恶道，在这一在一个业力来说，在因的时候果的时候，这个识可是不一样的，识也得差别，有这个关系哈。业种子啊等流种子，这个业种子你造业的时候，你做善业做恶业熏习了种子，我就叫做业种子。这个等流种子咳咳，等流种子啊，比如说是啊，我们背这个背这个阿弥陀经，你背起来，背起来的时候啊，然后能把它背出来，那这就是等流。就是前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善心，那就是等流。但是有其他的因缘的冲击呢？前一年是善心，后一年是恶心了，那就不是等流了，啊，是的，都是因缘的变化了。恶之法之啊， 鹅子是只在舌头显示里面知道有鹅，知道有一个长恒珠不变异的体型的鹅。这个鹅和它记忆舌头显示或者不记忆舌头显示的不同。好，这个字法子呢，就知道舌头显示的一切法有真实性，我们就叫做法子。这个破了鹅子的人呢，他不修鹅空也不修法空，当然这个人有鹅子有法子。如果是修鹅空观破了鹅子，他没有修法空观，没有修法空观他还是有法子，但是啊和我们凡夫那个法子还是不同一点，他就是得清理一点。就是破了鹅子到最高就是阿罗汉了，阿罗汉对一切法还是有多少法子力的，但是和凡夫法子不一样，还是轻微了一点。这样说呢，有鹅子有法子是凡夫，没有鹅子有法子还是圣人，还是圣人的哈。但是要把法子完全都破除了，那就是佛的境界了。所以鹅子和法子也就是和凡圣和是圆满的佛在这里面有点不同。好，这样啊，你在直观大义讲述中啊一再阐明鹅空的观念，但我以前接触的佛法也说人人有佛性，人人有一个侥幸，这念灵明之心是否是我？要平时把握这念清净心之修行，是否会落入恶执？如何修行才对？你们提出这个问题啊，我自己认为我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但是我就容易犯口过，我会容易说话说错了，会犯口过啊。我这样说哈，我们中国佛教在南北朝的时候啊，当然各式各样的思想。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在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了以后，是盛行一个时期的。啊，这个大智的论，大智论就是解释这部经的啊，盛行一个时期。这个菩提留支啊，真谛三藏和这个唐朝的宣战法师都是属于唯识这个小派。是真谛三藏来了以后，翻译了《色大乘论》的，翻译了《俱舍论》的，这唯小唯识的人开始了，开始多。到了唐朝的宣战法师来了以后，唯识众是旺起来。但是只是一个时期哈，这唐朝以后到宋朝以后，唯识众就很少了，学习的人不多了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的人也很少了，但是学习大乘起信论的人特别多。那在唐朝末年的时候，有楞严经也有人注解了，所以以后宋元明清到中国抗战的时候，日本人侵略中国这个时候，这个中国佛教大多数来说就是一个楞严经和起信论的思想。天台宗也是讲这个，偶遇大师也是欢喜楞严经和起信论，也是华严宗也是讲这个，禅宗也是这个，反正这个三论宗和唯识宗在这一个长远的时代都不兴盛。但是民国以后啊，这个杨云善居士啊从日本请回来成为神论书记啊，唯识宗的书、三论宗的书回来以后，就开始有人消息三论消息唯识了。但是啊， 这个和起心论和楞严的思想还是主流，一直到抗战的时候啊。可是日本投降以后啊，到1950年这个时期啊，还是默默的。可是近20-30年以来啊，情形不同了啊。啊，有人弘扬唯识，也有人弘扬三论了。近多少年，这阿含经也开始抬头了，这佛教的思想不同了。但是在我刚才说，这个中国佛教这个传统佛教的还是占在大多数啊。不过今天稍微的变化了啊，讲佛法的都是这么讲，就是人人都有佛性。人人都有佛性，人人都有个侥幸啊，都是这么讲啊。但是有佛性有侥幸这句话是对的，也不能说错。这个人有佛性。